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91篇，主题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亲爱的，如果有一个地方治安自全球排名第一，坏人找不到入口，病毒也无法入侵，其安全设施天下无敌，废除一切陷害人的网络和暴力，防止一切的灾害，过滤所有的病菌和瘟疫，白日黑夜都有专业的护卫保护着。这样的地方，您是否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，带着一家大小一起搬迁到那里呢？亲爱的，刚刚所描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，记载在诗篇91篇。这地方历史悠久，是历世历代最安全的地方，不是用钱买来的，而是用心去渴慕神，付代价跟随神就可以得着的住处。你也不需要抢，因为那里足以容纳凡愿意和渴慕的人。你不需要依仗有钱有势的人脉关系，也无法贿赂，因为那主人不看人的外在，而是看人的内心。诗篇91篇告诉我们，这地方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。我们若将至高者当我们的居所，并且专心爱他，认识他，他必保守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这样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您渴慕吗？诗篇91篇描述的就是一个蒙保守的人生。当我们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将至高者当我们的居所，神将全面的保守我们。其实诗篇91篇的架构非常的特别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，而且是诗歌班会众和祭司对唱的方式来编曲的，有会众的宣告，有诗歌班的歌唱，最后还有祭司发预言，唱出从神而来祝福百姓的话语。今天我们不探讨其架构，而是来默想其丰富的内容。我将诗篇91篇分成三个段落，每个段落描述我们如何的待神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应许。诗篇91篇提到得以避免的八项灾祸：捕鸟人的网罗、毒害的瘟疫、黑夜的惊骇、白日飞的箭、黑夜行的瘟疫、午间灭人的毒病、祸患和灾害，还有狮子和灰蛇、少壮狮子和大蛇。诗篇91篇描述神保护我们的11项细节。第一，他必救我们脱离；第二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；第三，他要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保护我们，用手托着我们；第四，他要搭救我们；第五，他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；第六，他要应允我们的祷告；第七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；第八，他要搭救我们；第九，他要使我们尊贵；第十，他要使我们足享长寿；第十一，他要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91篇第一段落1到8节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并倚靠他。第一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这是蒙保守的秘诀，也是诗篇91篇的重点。整章诗篇在描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所带来的保护。至高者形容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，隐秘处 secret place 不是显而易见的，所以我们必须依靠神才得以住在此隐秘处，这也是仇敌找不着的地方，世人也看不见，所以是我们最安全的藏身之处。诗篇27篇5节，大卫如此的祷告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诗篇31篇20节也说，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，免得遇见人的计谋，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，免受口舌的争闹。全能者是指神无所不能，全能者的荫下指神的遮盖和保护，形容一个特别蒙神保守的领域。这里形容是一种与神亲密的关系，不是偶尔来看看神，见个面聊个天之后就回到自己的生活。住就是逗留在与神不间断的亲密交通里。新约圣经教导住在主里面的奥秘，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第二节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人生信仰的告白。神不但是所有人的避难所， 更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强调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。亲爱的，神是全地的神，但他是不是你的神呢？神是大卫的避难所，但他是不是你的避难所，你的山寨呢？圣经记载许多人倚靠神，但神是不是你所倚靠的呢？客观的真理要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。避难所，在灾难中我们蒙保守，不受患难的伤害。下雨的时候我们会找个地方避雨，若是屋顶破洞漏雨就无法避雨了。龙卷风的时候我们会赶紧跑到地下室躲起来，若没有地下室，人和整栋房子都会被龙卷风卷走。同样，我们的避难所如果不牢靠，我们性命不保。但感谢神，我们的避难所是耶和华，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没有比这更牢靠的避难所了。耶和华是我的山寨 Fortress, Stronghold。 大卫在逃亡扫罗追杀时经常坐在山寨，坚固的山寨意味着仇敌无法入侵。耶和华也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这样的神，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全然的交托在他的手中，全然的来倚靠他。今天我们也要如此的宣告我们信仰的告白，不再投靠摇摆不定的钱财和地位，而是投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耶和华，以他为我们的神，为我们的避难所，为我们的山寨。如此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依靠耶和华的人，神将全然的负责他的一生。第三节，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。圣经形容恶人埋伏窥探，好像捕鸟的人，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。既然是网罗，就是不容易察觉的陷阱，也不容易防范。有句话说，我们在明，敌人在暗，设下的网罗突然临到，使人措手不及，陷入其中。即便如此，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投靠耶和华的时候，神可以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网罗。我们看不见的网罗神都看见，我们无法自己解开缠绕着我们的网罗，但神可以断开这一切的缠累。阿们。圣经记载了各种的网罗，包括撒旦的网罗、罪的网罗、恶人的网罗、祭拜偶像的网罗、女人的网罗、淫妇的网罗、愚顽人的口如网罗、惧怕人的网罗，还有贪财的网罗。网罗的目的是绊倒、缠累、捆绑。新约圣经还告诉我们，在末世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人的心，神审判的日子将如网罗忽然领到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警醒祷告，没有预备自己。所以我们必须住在神里面，时刻警醒，紧紧地跟随神。第二，神也要救赎我们脱离毒害的瘟疫。瘟疫的影响是区域性的影响，涉及整个区域里的居民，不是个人的问题而已。如同过去这一年多来全球面对的疫情，病毒无影无踪，却快速的传染，以至于蔓延全地。我们这一代的人亲眼看见疫情的严重，我们会问，谁能够救我们脱离病毒的感染呢？人先是狂找口罩，就连卫生纸也莫名其妙的一抢而空。美国的居民隔离中，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各种的抱怨，甚至因为长时间被关在家里而忧郁。但我们却没有想到，实际上不是每个国家的居民都有可以隔离的条件。后来过了快一年才研发出疫苗，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些国家没有疫苗。亲爱的，这一年多来，在还没有疫苗之前，许多基督徒经历了神超自然的保守。无论我们的环境条件如何，神是我们最大的保障。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投靠耶和华的时候，神可以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病毒的瘟疫。阿们。第四节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这个画面太温馨了，神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，如同母鸡保护自己弱小无助的小鸡。神的温柔和慈悲遮蔽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并且温暖我们。如此的遮盖带给我们极大的安全感。无论环境是大风大浪，无论仇敌在猖狂，我们在神的翎毛遮蔽底下一点也不害怕。所以诗人接着说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神愿意遮蔽我们。关键是我们是否愿意做出一个决定，选择投靠在他翅膀底下呢？接下来诗人换了一个战场上的画面来形容神的保护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诚实原文这里是真理。在战场上的勇士不只需要攻击的武器，更是需要坚固的防备，就是盾牌。 神的真理是我们大小的盾牌，可以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，无论是显而易见巨大的武器，或是细小飞行快速的箭，都无法攻破神的真理。这是最坚固牢靠的盾牌。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么看重神的话语呢？为什么我们如此的强调每日的灵修呢？甚至不惜花代价给大家预备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亲爱的，你知不知道一篇 podcast 制作至少5个小时，同工有时候甚至花上了10几个小时，为了研读、考察、寻求神心意、整理内容、录制、剪接、编辑、上传、分享给大家。为什么如此大费周章呢？因为我们深信神的真理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。神的真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小盾牌，神以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，我们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有神的真理为我们的大小盾牌如此全面的保护我们，我们还惧怕什么呢？5节说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。6节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。亲爱的，有神的保护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这里形容的你必不怕有4方面，描述神昼夜的保护，包括白日和黑夜，包括看得见与看不见的，还有公开与暗地里的。黑夜的惊骇，如夜间的偷窃或是出乎意料的突袭。人要作恶，通常趁着别人不留意，趁着人熟睡没有防备。很多孩子害怕黑夜，总觉得暗暗的角落里有个鬼怪躲在那里看着自己。长大以后，仍然有些人害怕夜晚，心中总是有个阴影，甚至有些人不敢关灯睡觉。反过来，白日的箭指光天化日之下的攻击，如征战或是腐败政权之下允许的暴力。亲爱的，无论是在夜间里或是白日里，我们也不需要害怕看不见的惊骇或看得见的飞箭，因为有神遮盖我们。16节说，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，英文翻译为暗中行的瘟疫，午间灭人的毁灭。面对瘟疫的病毒，无法预测的感染力，就连日常呼吸的空气也可能被感染，导致人心惶恐。午间的毁坏，白日里发生的天灾人祸，无论人如何防范也难逃一劫。亲爱的，生活中有各种的事情使人担心害怕，但对于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来说，无论是暗中的瘟疫或是午间的毁坏，我们也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有神遮盖我们。7节，虽然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8节，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神超自然的保护如同埃及的石灾，神保护身在其中的以色列人，并将他们所住的歌山地分别为圣。是什么使我们不一样呢？区别在于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2段落，9到13节，将至高者当我的居所。9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。10节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再一次的宣告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。当我们把至高者当我们的居所，不但祸患不能临到我们，而且就连我们的帐篷也因此被分别为圣。利未记记载关于大麻风的灾病，不但临到人，也能感染衣服、物品和房屋。这里形容神的保护不只是保守我们，也保守我们的产业。11节、12节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在我们一生的道路上，有神的使者看顾保守我们，有学者称之为守护天使。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他们会托着我们免受伤害。难道这意味着我们就不会跌倒撞伤吗？撒旦就是引用这句经文来试探耶稣。耶稣回答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13节，你要踩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不但自己保护我们，神不但吩咐天使保护我们，神还使我们能够征战得胜，战胜仇敌。当耶稣差遣的70人欢欢喜喜地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告诉耶稣，因耶稣的名鬼也服了他们。耶稣就如此地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 以弗所书六章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第三段落14到16节，专心爱神，直到神的名，求告神。14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接下来这段话是祭司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，是神对人说的话。因为他专心爱我，原文的意思也指深深渴慕神，紧贴于神，连接于神。这让我想到我的老三，小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尾熊，整天就是要黏着妈妈才有安全感，只要我离开他的视线，他就会大哭。其实我们对神也要如同孩子一样的黏着神，扒着神，因为唯有黏着神才有安全感。这样的人，神说我就要搭救他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字，对神的认识如同夫妻之间亲密的认识。名字描述关于这人的一切，所以知道神的名就是指与神有亲密的认识，在生活中经历神而来的认识。这样的人，神说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是仇敌无法侵入的高处，是高过环境和风暴的高处，是一个视野更宽广更清楚的高处。一个属灵人站在属灵的高处，他可以看到的远超过一个在地上低处打转的人所能看见的，如同天上飞的鹰和地上行走的小鸡之间的区别。15节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祷告蒙应允是神给我们的确据，苦难中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陪伴，我们可以安然居住，因为神要搭救我们。不但如此，神还要使我们尊贵。神使我们尊贵，那是何等的尊贵啊！此尊荣远超过世上任何一个人而来的尊贵。很可惜，很多时候人宁愿护送荣耀，也不愿意求从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。耶稣说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耶稣的一生有天父来荣耀他。这里神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专心爱他，认识他，求告他，他要使我们尊贵。最后一节16节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圣经记载还有另外一个长寿的应许，就是给孝敬父母的人。这里是给专心爱神、认识神、以神为居所、依靠神的人。长寿是一个祝福，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奖赏。足享长寿不只是长寿而已，因为多灾多难多病痛的长寿其实是很痛苦的。神这里应许的是满足的和享受的长寿。不但如此，神还要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，带领我们来经历他的拯救。如此完美无瑕的保护，您是否渴慕呢？神是我们最安全的居所，让我们今天选择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以神为我们的避难所，为我们的山寨，我们的神。而且我们还要来倚靠神，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将至高者当我们的居所，专心的爱神，来认识神，来求告神。让我们一起以诗篇91篇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我们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主啊，我们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山寨，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所倚靠的。主啊，你必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你必用你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。我们要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，你的诚实，你的真理是我们大小的盾牌。我们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我们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病毒。所有千人扑倒在我们的旁边，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我们。我们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。是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啊，我们已将至高者当我们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我们，灾害也不挨近我们的帐篷。因为你要为我们吩咐你的使者，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们。他们要用手托着我们，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我们要踩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 神啊，你说因为我们专心爱你，你就要搭救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名，你要把我们安置在高处。我们若求告你，你就应允我们。我们在急难中，你要与我们同在，你要搭救我们，你要使我们尊贵，你要使我们足享长寿，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帮助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将至高者当我们的居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